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愿与您分享。这位长着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出生在杭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整整生活了45年。他一生所做之事全是为了中国，他对中国的爱超乎了人的能力和极限。他宣教为救中国灵魂，他办学为树中国教育。上帝让他的一生成为祝福中国的一生。请听天路客张本为您带来这篇《归来的司徒雷登》。
请听《归来的司徒雷登》，作者亚塞，来稿选自《海外校园》第121期。杭州，千百年来为迁客骚人神往之地。刘永在《望海潮》中吟咏：“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他极尽笔墨之能，描绘了杭州的风光绝代和繁华富庶。诗人白居易也叹江南好，并赞最宜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我也曾无数次在诗中梦游江南，不过这次假期有机会去杭州，我最大的愿望却是去拜谒3年前归乡的杭州人司徒雷登的安息之处。司徒雷登，美国长老会宣教士，父母也是宣教士。和很多来华宣教士不同的是，他出生在杭州。司徒雷登是卓越的教育家和外交家，曾参与浙江大学前身杭州育婴书院的建立，后来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使燕大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1941年，他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关押在集中营，直至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后，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与戴德生、剑桥七杰等我们所熟知的宣教士不同，司徒雷登更为我们熟知的身份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不过，真正让出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知道他的，则是毛泽东那篇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篇文章中，毛将他当作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后，产生的最大的文化效应就是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他也因此灰溜溜地离开了生活了45年的中国。遗憾的是，他活着的时候再没有回来过。这篇文章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或许难以真正知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使事情的真相表现得更加明朗。闻一多在其最后一次演讲中有一段对司徒雷登大加赞许的话，他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京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只是在1949年后，出版物中的这段话总是遭到删除。作为在杭州出生长大的外国人，司徒雷登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比英语说得还好。就如闻一多先生所言，他在中国的时间比在美国还长。闻一多称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其实他是中国人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是自己为白皮肤蓝眼睛的中国人。他一生所做之事全是为了中国，他宣教为救中国灵魂，他办学为树中国教育，他出任驻华大使乃至后来欲与中共合作，都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1949年，他无奈的离华返美后三个月便病倒了，直至临终卧榻13年。谁能读懂司徒雷登先生心里的中国情？他生在中国，他的父亲母亲死在中国，葬在中国，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最终却遭到了遗弃。然而我相信他心里没有恨，只有深深的爱。就像戴德生所说，不是因为中国，而是为了基督。司徒雷登对中国的爱超乎人的能力和极限，而使他一如既往地爱上中国的是上帝的呼召。上帝让他的一生成为祝福中国的一生。1962年，司徒雷登荣归主怀，他的遗愿是将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但当时燕大旧址已为北京大学所用，共产党政府也依然与美国水火不容，安葬之事自然无法成行。此后从年轻时就追随他的私人秘书傅金波一直在试图完成他的遗愿。杭州市听说燕园拒绝将司徒先生的骨灰葬在未名湖畔时，决定让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2008年11月17日，杭州半山安闲园举行司徒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此举虽未能完全实现他的遗愿，但归葬于他的出生地似乎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他自己也说，我是一个中国人，甚于是一个美国人。司徒先生的墓碑很简单，上写司徒雷登1876年至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然而我觉得他的墓碑还应该写上杭州人司徒雷登，因为这样的杭州值得司徒雷登拥有，而这样伟大的司徒雷登也值得这座有气度的城市所拥有。在司徒雷登逝世50年后，我有幸可以在忙碌的学习之余，借着取道杭州之际拜访司徒雷登的故居。借助手机的 GPS 定位功能，很快就确定了路线，并知道司徒先生的故居竟然在一个叫耶稣堂弄的地方，更是欣喜。在中山北路下车后，顺着一条路往下走，不一会儿就能看到路上方有个大大的指示牌，上写耶稣堂弄。弄口有一座不大的教堂，叫天水堂，是杭州的第一座教堂，也是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先生牧养过的教会。庭院里有高耸入云的银杏和榉树， 据说是斯图尔当年种植的。天水堂虽然不大，装修却很精致。我的父亲是木匠，我从小就跟木头打交道，看一眼厚重的实木门就能够看出它的装修质量。屋顶有只十字架，与中国多数将十字架漆成红色不同，天水堂的十字架是金色的，显得异常庄重。顺着狭窄的巷子往里走大约百来米，左边有一座半身塑像，正是司徒雷登，下面有他的简介。旁边一铁门，周日紧锁着，我正担心里面不会开放，恐怕有虚此行，但随即从旁边的住宅区找到了故居的入口。据说附近的故居原有许多中西合璧的建筑，如今只剩一座白墙红窗的二层小楼，辟为司徒雷登故居。走过门廊，管理员阿姨正在看报，抬起头来问，是来参观的吗？看到我点头，便起身去打开灯。估计故居平时到访的人并不多，所以一般时候灯都关着，有人来参观才打开。我问阿姨，参观的人多吗？阿姨笑着说，下雨天几乎没人。我轻步走在木地板上，唯恐弄出太大声响，扰了这故居在烟雨江南中的清静。一楼是起居室、客厅和办公厅的各种复原场景，仿制的实木家具显得有些造作，而将耶稣苦像等做摆设更是不合常识，因为司徒是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但此刻我心存感激，因为这座城市愿意努力设置司徒雷登故居，并对公众免费开放，在华享受如此待遇的宣教士并不多。二楼的一个房间是杭州文史研究会的办公室，旁边陈列着一些多少与司徒雷登相关的书籍，其中还有蒋介石先生赠予司徒雷登的签名照。另一个房间摆着一只斑驳的大皮箱，上面贴有许多花花绿绿的航空托运标签，以及博士帽和博士袍。这是傅京波的女儿傅铎若女士得知杭州修复司徒雷登故居后漂洋过海带来的。同时这个房间还陈列有1946年杭州市参议会授予司徒雷登先生的杭州市荣誉市民证和代表着杭州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另外一个房间陈列着民国时期社会名流送给司徒先生的寿诞贺词，有神学家赵子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西北军将领张之江、一代战神孙立人和国民党大佬陈立夫等。此外还有一份国民政府令，是对司徒雷登先生为中国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褒奖。参观完毕，我关灯下楼，跟管理员阿姨道谢后便离开了。我回头看一眼这沐浴在江南烟雨中的二层小楼，为不虚此行而深感喜乐和满足。参观完司徒雷登的故居后，我一直向人津津乐道杭州这座城市的胸襟。作为一个在传统基督化家庭里长大的基督徒，我的祖辈经历了太多的逼迫、嘲讽和打压。当我看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到处都有耶稣两字，有的挂在门牌上，有的张贴在墙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感到十分安慰。这里的人对这个带有明显基督教色彩的地名并不排斥，我想这和司徒雷登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相信他和他的父母曾在这里服侍中国人， 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司徒先生离华已经60多年，辞世也半个世纪，但我相信他对中国人的爱依然在这条小巷中发挥着影响力。或许这里的新一代并不清楚司徒雷登是谁，但司徒先生的品质却在润物无声地感染着这块土地。杭州，这座魅力非凡的城市，因为拥有司徒雷登而更加魅力十足。这里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安然躺卧之处。他的灵魂进入了天堂，要在上帝面前得公义的冠冕。因为他跑了当跑的路，打了美好的仗，守住了所信的道。别了，司徒雷登，你所挚爱并视之为故乡的中国曾离弃过你，但今天你在永恒之中回到了那个更美的家乡。历史真相终有被揭开的一天，那日我们要为着司徒先生所做的表达感谢，并为我们曾经所待他的不公表示道歉。但这一切他已经不看重了，上帝是公义的，他已经得着上帝的奖赏，大于世上一切人和一切政府所能给的。曾经有许多宣教士来到中国，为福音的缘故流血。今天我们理应反思，我们不能只承受祝福，更要把祝福带出去。今天我们不是期盼有千千万万个司徒雷登来祝福中国教会，而是期盼曾被司徒雷登们浇灌过的中国教会，能有千千万万个司徒雷登被兴起来祝福这个世代。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一扇门闭上的时候，一定有一扇窗同时为您打开。生活就是这样，它总是从另一个侧面带给人馈赠。一个伞兵和一堆绳子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请听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伞兵的故事。伞兵故事。一位退役老兵有段不甚光彩的历史。他曾是位空军伞兵，训练了半年，上机试跳时，面对机下的万丈深渊，他一屁股坐在机舱里，脸色蜡黄。飞机降落后，他就知道自己的伞兵生涯终止了，因为一个存在高空畏惧心理的人是不适合当伞兵的。果然，他被调到了空军后勤部队。老兵转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他有一种特异功能，能迅速地整理好杂乱的绳子。你根本无法看清他是如何从一堆乱七八糟的绳子里轻易地理出绳头和绳尾。老兵说，关于理绳子，他在空军部队时训练了上万次。当年他理的当然不是粗绳，而是散绳。他说，那时教练故意把伞绳伞面搞乱，让他们在10秒钟内整理好，然后教练会来检查，每检查一个，他就会拍拍战士的肩说，你活了，或者说你牺牲了。老兵对过去有一点失落，虽然他当不了伞兵， 但是失败的空军生涯教会了他理绳子的绝技。这也许就是生活在另一个侧面给人的馈赠。为什么医院要画红色的十字呢？那个曾让人感到生命有救的十字图案，却源于古罗马最残忍的一种刑具——十字架。天路客励志间要来告诉您：
十字架，胡建国。很多年前，我经历过一次非常可怕的车祸。听我父母讲，我昏迷了两个小时，可是奇怪的是，我却清楚地记得是如何被抬上救护车，如何赶往医院，又是如何痛心地听见母亲的哭声。然后我醒了，睁开了双眼，我看见了我的父母、医生，还有病房墙上的一个鲜红的、醒目的十字架的图案。我在县城的医院里待了整整一个月，我的家人也担忧了一个月。在我渐渐恢复以后，我发现病房里的那个红十字的图案，其实已经有些陈旧褪色，一点也不鲜艳了。为什么医院里要画红色的十字呢？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一个和蔼的小护士，小护士摇摇头说她也不知道，十字大概就是医院的标志吧。出院以后，我忙着应付高考，然后是大学工作，喧闹的生活让我很快就淡忘了红十字的图案。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我意外地在外公家里再一次看到一模一样的十字图案。已经是基督徒的外公告诉我，那是十字架，耶稣为救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有些疑惑，有些震惊。我去查了查资料，惊讶地发现那个曾经让我感到生命有救的十字图案，却源于古罗马最残忍的一种刑具，十字架。他用铁钉钉住人的手脚，让血慢慢地流出身体。被钉人每一次呼吸都会产生剧痛，犹如万针扎身，一直到最后一口气。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人们设计出无数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刑具，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只有十字架成了生命的象征，希望的象征呢？在这个十字架的背后，一定有一种奇迹，而这个奇迹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黑暗。那个奇迹让人们握着十字架，却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我用了一半人生的时间才找到了这个答案。其实很多年前的一天，外公就已经告诉我那个奇迹，可是我是那么愚昧地忽视了。十字架因着耶稣的原因，已经把离死亡最近的东西变成了通向生命的道路。而今的我，每当站在十字架的面前，内心都充满了感激。就像很多年前，我在车祸之后睁开了双眼，看到那个鲜红的十字图案，感觉到自己还活着一样。今天的我再一次体验重生的感觉。大半人生的经历，痛苦、悲伤、迷茫、徘徊，一切的挣扎都在这里消融了。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